所成就的事，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传给我们的。
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
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，进入路加福音，更深认识耶稣，确信我们所信的道。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这一次良友圣经学院呢为你预备的路加福音。我是林成，有机会呢和你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也盼望呢我们带着祷告的心、谦卑的心呢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。今天呢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13课，我们要一起学习路加福音第12章的经文。有人说呢，世事难料，就算今天我们拥有家财万贯，饮食无忧，但是呢，人生如果我们的时钟突然间停下来，一切所有的呢，很可能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，甚至连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那信主的人，对我们而言呢，我们更是应该警醒，好好的来思想，信主的人今天和世人所追求的是不是应该有所不同呢？那路加福音11章15节呢，特别记载宗教领袖呢，他们不但否认耶稣行的神迹，甚至呢也开始议论他不守他们的习俗。在路加福音11章38节，他们在那里责怪耶稣，耶稣呢就逐一的斥责他们。那在路加福音11章39节到52节这一段的经文，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宗教领袖们呢就不断的来找耶稣的把柄。那么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呢，仍然有数以万计的人群想要来听耶稣讲道。那么在路加福音12章，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第12章第一节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耶稣开讲，先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。那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他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他们的伪善。那么他也指出呢，没有被隐藏的事是不被显露出来的，也就是说没有秘密是不会被人知道的，在暗地里说的话呢会在明处被听见，在密室的耳语呢会在屋顶被公布出来。好，那么我们不如呢先来看路加福音12章第一到12节这一段的经文。如果你有圣经呢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耶稣开讲，先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；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 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从这个法利赛人指责耶稣呢，是靠着撒旦赶鬼以后呢，耶稣接着又遭到法利赛人议论他，说在吃饭以前呢，不守规矩，行这个洗手的仪式。而耶稣呢，就用另一个隐喻呢，来形容这些法利赛人，指出他们呢，这些洗杯子呢，只是顾着洗外面的这些杯盘，可是里面呢，仍然是装满各样的污秽，就是偷窃和邪恶。因为他们的洁净呢，只是注重外在的行为，而他们的内心呢，是完全污秽的。所以他们在乎的是这些外在很微小，他们计较的是这些外在的这些形式，而完全不在乎供应真正有需要的人。如果你留意路加福音11章39节到42节这一段的经文，那么耶稣也用了一个名誉来形容他们。虽然这些法利赛人呢，很爱在公众场合受人的尊敬，只是呢，他们像人行过的时候不会留心的这个坟墓一样，他们外表虽然粉饰的很华丽，但是内里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污秽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在路加福音11章43、44节，还有马太福音23章27、28节。也就是说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他们只是在意的是外表看起来公义，但是内在呢，实在是充满了伪善和不义。而这些律法师也不例外，叫人守的是沉重的规条，而自己却不肯遵守，将进天国的知识用钥匙关闭起来，除了自己不能够进去以外呢，也拦阻人不能够进去。难怪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呢，有数以万计的人群呢来投靠耶稣，甚至互相践踏。那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12章第1节记载呢，有数以万计的人，他们彼此的践踏。那耶稣接着吩咐人群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指着这些人呢，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导。这种教导就是防备假冒为善，因为他们的内在的邪恶和外表的这种仁义道德完全是两回事。事实上，他们也不实践自己所教导的，但是却要强逼人遵守他们的教导。所以这些看似很好的宗教规条，可是呢，除了是将难担的重担加在别人身上以外呢，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理而已。好，那么面对这些离弃法利赛人的教训的群众呢，耶稣接着就鼓励他们不要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？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们。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啊，耶稣提醒他们说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也就是说，人群将来呢，不再需要在那些密室或者说耳语里面再来明白耶稣的教导，而是这些呢，会在明处或者说屋顶宣扬，大胆的来宣扬耶稣的教导。那宗教领袖们呢，最多只能够杀身体，但人死后，他们就再没有权柄在人的身上。真正要惧怕的是那个有权柄在杀身体以后将人丢在阴间的，就是神儿子耶稣。他的再来会是审判世界的时候，到时候仍然不信的人会和撒旦一同被扔在火湖里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比这些宗教领袖更有权柄掌管人生死和终结的一个结局。信徒既然已经在主里，那还需要害怕什么呢？就算今生的生命 因着传讲耶稣而被逼迫，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，但是在永生里，我们早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耶稣讲了五只麻雀计算起来只值两个铜币，那么这个铜币呢，一个铜币等于16分啊，等于一个银币，也就是说一只麻雀几乎呢没有什么价值，虽然在人看来真的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在神面前连一只都不会被忘记。神尚且会这样对麻雀，难道他会忘记任何一个人的价值吗？他连每一个人的头发都数过，他对人的关心当然远远超过麻雀，因为神看人比麻雀贵重的多啊。弟兄姐妹，说到这里，让我们想到信徒在危难里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以为神忘记了我们，甚至以为神不在乎我们的处境，甚至往往我们会用负面的态度来独自面对，比方我们的惧怕、忧虑，甚至呢，我们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，以恶报恶来面对我们的环境呢？但是神既然对我们这个人是那么的关心和那么的看重，他怎么会对我们的处境视而不理呢？再说，就算是我们被带到官府或任何人的面前受审判，但是圣经应许我们，神会透过圣灵引导我们该说什么话。信徒，我们要认定，终极的审判是在神。千万不要忽略了神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权柄。另外，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什么罪都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呢？那路加将有关亵渎圣灵的这段经文放在这里，而马太和马可呢，是放在耶稣被指着靠鬼王赶鬼之后。那马太福音12章31节，还有马可3章29到30节，那这个不可赦免的罪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，在马可福音呢，得罪圣灵而不得赦免的原因是，宗教领袖呢是将神的灵，明明是圣灵的工作，说成是邪灵，而路加福音的焦点是福音。说话得罪人子的，那如果在这个世界的终极之前，他们愿意承认耶稣，也就是信主的话，那么耶稣也会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他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会被得赦免。所以这里提到的被赦免呢，是将来事。那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哈。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那这个和马太马可有一点点的不同，那所以我在说路加福音的焦点呢是福音，指的是福音，只要人有机会信耶稣呢，被赦免是一个将来事。事实上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或者说或多或少都有说话得罪主的时候，如果耶稣真的要和我们算账的话，想想看，有谁真的能够信主呢？也正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罪人，我们爱和神对敌的，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要呼召罪人，叫人有机会借着相信他可以得救。相反的，看见了神的儿子在地上的工作而仍然不信的，还要坚持应着景象说圣灵与耶稣的同工是邪灵，那么对圣灵的亵渎跟对父神甚至神儿子的亵渎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亵渎的背后呢，只是反映了他们对神的不信。如果到了最后他们仍然对神是这样不信的态度，他们当然不会被赦免， 而且还会有审判等待着他们的。那么人群当中有人要求耶稣命令他的弟兄和他分家产，那么耶稣拒绝担任他们兄弟两个产业的审判官，那么就吩咐群众说，你们要防备在你们中间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。耶稣说有一个财主，他田产丰盛，他自己心里想，我该做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收藏我的出产。他就心里说，我会这样做，我会拆了我的仓房，我再建更大的，我会将我所有的粮食货物放在那里，并且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从今以后你有很多的粮食可以备多年的需用，可以轻松了，吃喝快乐吧。所以神对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那为自己积财，为自己积财，你留意，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。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寓意味道的一个比喻。那故事虽然没有解释，这个人物细节也没有隐身的意思，但是这个暗含的寓意的提示呢，可以在第15到21节呢，我们当中可以找得到的。那15到21节，也就是防备贪心，因为生命的富足与否啊，和财富不是成为一个正比，也就是说，财富越多并不表示生命越富足，财富越多在神里呢，并不等于生命越富足。就好像这个故事的财主一样，有了一个仓，又想建更大的来装载自己更多的财物，渐渐的人生呢，只是为着财富在那里奔跑，看似富足，但却只是虚空而忙碌。事实上呢，灵魂瞬间即逝，贪婪的为自己地上的事呢，在那里筹算，在那里累积，结果呢，生命可能突然间就结束，而自己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却一件都带不走。生命的富足不在乎家道丰富，弟兄姐妹，这让我们提醒啊，生命的富足真的完全是从神而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与上帝来连结，人一生只会忙忙碌碌，无知的依靠自己，以为自己可以凭着世上的财富为自己的下半生安稳的来预备些什么，但到头来只是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。对有财富的人来说呢，财富不会拦阻他们成为好信徒，如果他们认定他们一切所有的是从神而来，他们也会善用财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也不会为着追求财富而失掉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价值。但是不要误会，并不是说贫穷的人呢，就自然变得更加的属灵。如果他们的生命是与主疏离的，甚至呢不自觉地走向一种追求财富的另一个极端，那么他们的生命也很可能是非常贫穷的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在神里面的富足绝对不是用金钱或者外在的东西来衡量，而是心灵里真正的专一的寻求神，而从神来的那种知足平安，天天倚靠神，认定神的一个供应，而得到神的那种供应满足，这个才是真正在主里面的富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不要误会，人的生命可以家道丰富，但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接下来在路加福音12章22节开始呢，耶稣在这里提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 耶稣吩咐门徒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而是要先求神的国。为什么可以不忧虑呢？耶稣给了几个天国生活的法则。第一，因为生命比食物重要，身体比衣服重要。那吃东西，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呢，吃东西只是生命的一部分，生命里还有很多事物是需要兼顾的。如果一一都构成忧虑的话，那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食物不够还可以少吃一点，人如果没有生命，就是想吃都吃不了，所以绝对不能够本末倒置。人生啊，不是只是为食物甚至为着衣服而活的。那如果神看人比雀鸟都贵重的多，连不种不收这些的乌鸦神都喂养的话，那么神自然对人的供应不会少于这些雀鸟。事实上，神帮助人的方法往往是超乎人所想象的。另外呢，忧虑啊不能够带来帮助，因为人既然不能够从忧虑做增加寿数的一点点的事儿，那为什么还要为其他事忧虑呢？也就是说，忧虑对令人忧虑的事是于事无补的，反而会影响人的思想和情绪去做好的决定来处理问题。那忧虑是人信心的问题了。圣经在这里说呢，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呢？它不劳苦也不纺线。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神对人当然会有更多的看顾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信心的功课。所以真正的生活呢，是相信神会供应人一些基本的需要。所以人一定要在每一分每一刻学习来信靠主。另外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实在不需要继续不断地为生活忧虑，不论是吃的穿的，因为这些都是世人所追求的。那但是我们要强调，不是不可以忧虑，而是没有需要忧虑。因为既然神知道我们的困难，又看我们为贵重，他又怎么会不帮助我们呢？世人会忧虑，这些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神，但信徒我们有神在我们生命里，所以今天我们实在应该和世人活得不一样，活在不再需要忧虑的这个自由里面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我们有不忧虑的自由。信徒真正需要追求的第一优先是什么呢？神的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焦点从忧虑转向上帝的国，这样神自然会将这些我们所需要的加给我们。到底要先求神的国是指传福音，是信徒在天国里的成长呢？在29节这里所用的这个追求啊，到底意思是什么呢？29节这个追求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一种努力去寻求以至于拥有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他是耶稣吩咐信徒要继续追求表面，不要继续追求这个表面吃什么穿什么，但是正面的耶稣在这里要追求神的国，一直到拥有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追求是继续不断的追求。那么在32节，耶稣也肯定的告诉当时这些跟随他的人呢，就是天父已经悦纳把天国赐给他们，而且称他们为小群呢。那么这些跟随主的人原来是初信的人。那在这里有一点要强调，虽然是人要努力追求进天国，但是永生是神恩典的赐予，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努力得救的，只是信主以后呢，人仍然要继续努力追求神国的事情。所以31节这里神的国啊，多一点是强调灵里的成长，而不是只是限于传福音。那么在33、34节呢，有关于前代的比喻， 那我们看33、34节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那么耶稣在这里用的一个隐喻，提供了追求神国生活的进一步指引。耶稣吩咐信徒去变卖所拥有的一切，并且去捐给人，并且为自己做一个钱袋。不过这个钱袋和世上的很不一样，不但不会朽坏，而且呢，不是积财，而是只有捐赠。因为当信徒愿意去给的时候，是真正的积财在天上。信徒要随时准备耶稣的再来，只是人子耶稣会在人想不到的那一刻来到。那彼得就问耶稣，这个比喻是对他们说的，或是对所有人说的？在39到41节。那么39到48节这个比喻的背景呢，是从35到38节这个名誉引申出来的。那么等待主人随时回来的仆人，就要像防备盗贼一样，那要随时等候这个人子回来。那么在等待的是哪些人呢？耶稣似乎故意用比较暗含的手法来回答彼得。那有四类忠心完成主所交付的按时分粮的那个管家。那这个比喻呢，有几个提示，在48节的一个结语啊，你留意，多给谁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向谁多要。那四类人中只有第二类和第三种不忠心的人是要真正担心的，就是在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耶稣的再来。第一种似乎认识神，却没有真正信主。第二和第三种分别是对神的吩咐知道多少，越知道的多的而不做，罚得越重。相反的，忠于托付的信徒，无论耶稣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用担心，只要警醒等待就是了。因为神要求的就是忠心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不但信徒无从知道，也不应该为此事呢而影响我们的侍奉。神回来的时候会交托他们管理更多的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不论是恩赐、才干、财务、时间或是生命，我们都应该忠心的来使用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。愿主的话鼓励我们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课程就分享到这儿。
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，要亲自医治我的痛，看着你的手，想到你的痛，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。主，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主，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